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2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神韵青岛巴黎人，名人政要赞不绝口；神韵日内瓦首演广获好评，贵宾满堂；神韵照耀台南，台湾文化古城生辉；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2月29日至3月6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神韵青岛巴黎人，名人政要赞不绝口。神韵巡回艺术团于2月29日至3月2日在巴黎国际会议中心演出大厅举行4场演出，征服世界艺术之都巴黎观众之心，许多法国政要、艺术界人士慕名前来观赏，赞不绝口。著名戏剧、电影及电视演员罗兰德·科普与妻子观看了神韵晚会，对每个节目报以热烈的掌声，他的妻子甚至激动举起手来鼓掌，并连声赞叹，太棒了。演出结束后，罗兰德高兴地告诉记者，演出是顶级的，异乎寻常的好，并富有诗意，你从中可以非常自然地感觉到一种强大的力量。罗兰德接着说，舞蹈的动作对欧洲人或巴黎人来讲也是以前没有看到过的，整台晚会讲述着过去、现在和将来，它的独特之处是它所表达出来的一种强大的力量，真是了不起。晚会的背景也十分的独特，用舞蹈的形式表达出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的严酷现状，这也是这台晚会的独到之处之一。罗兰德的妻子莫尼克激动地告诉记者，我觉得它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整个晚会表达着强烈的爱和友谊。法国塞纳马恩河省国会议员迪迪埃·朱莉亚说，所有的节目在视觉上和音乐效果都是艺术精品，非常美，无论是筷子舞、铃丸舞还是西藏舞都很美，很有表现力，对你们来说宁静和祥和可以驱散忧伤，我觉得这比追求幸福更好。朱莉亚还表示，我是第一次来看神韵晚会，我希望将来在民主的中国北京大剧院看这场演出，我希望这个时刻越快到来越好，这是一场非常杰出的演出，在国际上都会有很大的反响，你们真的是给人们带来未来中国的希望。在法国拥有神经科医学博士，现在法国当医生的上海黄女士对记者说，非常好的表现了中国艺术中的神韵，很感人。黄女士说，我们居住在海外，但是内心很热爱自己的祖国，所以我认为你们这做得很好，在世界各国演出，弘扬中国文化，不让我们忘记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化，为自己的祖国争气。我的一位朋友向我推荐看这场晚会，他们说是越来越好，我今天看过后感到真是很好。神韵日内瓦首演广获好评，贵宾满堂。神韵晚会在德国、荷兰、英国、比利时、法国成功演出后，3月3日晚来到瑞士日内瓦进行了在欧洲的第19场演出。 日内瓦州副州长兼财政部长戴维·伊莱在看完演出后谈到，这是个很美丽的演出，让人心情平静放松，音乐很优美，中西方结合的音乐，这一点很令人吃惊，但听起来是那么动听，舞蹈很完美，动作是那么优雅，真令人一饱眼福。曾为历史老师的他谈到自己在看了演出后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这次表演的节目都有一个共同点，无论是舞蹈还是歌曲都有中国传统的内涵，同时也包括了其他民族的特点，所以体现了一种传统的美。他认为这些民族的共同特征，那就是真善人，当然这些都一向是中国人引以自豪的美德。瑞士私人银行协会高级副总裁 Jacques Rochard 表示，神韵演出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背景很奇特。他说，我最喜欢的两个有关法轮功的节目，升起的莲和觉醒，出人意料，但却让我了解了中国正在真实发生的一切，那是不应该发生的。从这两个节目中，我能切身地感受到法轮功修炼者正在中国所承受的一切。我觉得是中国的独裁者应该改变的时候了，迫害遵循真善忍原则的法轮功修炼者，这绝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总部设在瑞士的全球和谐基金会主席及技术总顾问丹扎尼先生谈到晚会的感想时，他感动地说，非常漂亮，迷人漂亮的颜色，太棒了，展现的都是古典的，节目的安排也非常好，一个接一个，我爱这台节目。他表示，看了当天的演出后才知道中国有非常深邃的文化，日本、韩国等许多中国周边国家的文化都是从中国学习的。扎尼先生认为，所有参与这个演出的演员都非常伟大，他们是真正中国的使者，真的很伟大，这会给中国带来变化和希望，甚至今天在这里看演出的人们，大家已经开始在互相谈论中国，在问你们以前知道中国的文化这么美丽，这么伟大吗？神韵照耀台南，台湾文化古城生辉。美国的神韵纽约艺术团巡回台湾五个城市演出22场，2月29日至3月2日在台湾文化古都台南演出，场场爆满。国立台南大学艺术学院的院长及音乐系主任李德林教授和校长及朋友一同观赏了3月1日下午台南第二场演出。李教授表示，他观赏文艺演出时重视的是整体的表现，神韵不管在服装、配乐还是天幕的设计表现都非常好，从演出内涵里面他感受到神韵为了艺术尽心尽力，力求每场精湛及高水平的演出，让他非常的感动。上半场演出中让李教授很喜爱的节目是升起的莲，他分享到，升起的莲从剧情的安排配合着背景从天而降的那种场景，音乐搭配与舞蹈的设计在转折点从现代服装变换古代古典的服装，转换非常好，难度很高，内心的震撼与感动，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差点掉下来。我非常喜欢这个节目。陈一燕小姐是禀赋建设公司的董事长，接受采访时眼眶泛红的她表示，耳闻神韵的演出精湛，即将出国洽工的她特地和同事从台中搭乘高铁前来，她第一次观赏神韵演出，感动莫名，尤其是升起的莲，他是一边流着眼泪一边看完，看到修炼人在狱中为高尚信仰的坚持，精神坚毅无比，他深受触动。神韵演出让他感受深刻的是，让心灵从中华的古典艺术上得到升华，每个舞蹈表演是渐渐的有序的触动人心，和纯粹以肢体表演为主的团体很不同，有触动到心灵的感觉。神韵纽约艺术团暨台南文化中心3天4场演出后，3月4日来到台湾巡回演出的第二站高雄演出。台湾国宝级舞蹈艺术家李彩娥女士为神韵艺术而深深震撼陶醉，直赞神韵了不起，真正展现出力与美，给人找回久已忘怀的记忆，令她感觉像又回到十几岁的年轻时代。她说，我相信今天大家都会有像我一样的感受，都会把那久已忘怀的记忆再找回来，都能感受到真正的真善美，真的 他们的用心我都能感觉到，那真是触动到我的心底。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四川省南充大法弟子张志军2月23日在陕西西安监狱含冤而死。张志军整个面部肿胀，惨不忍睹，颈部有明显勒痕，呈现青紫色，家属要求进行法律程序后才能火化。前往律师事务所，律师说这个事上面已打招呼，我们不敢接，警察在24日匆忙将遗体火化。
山东省潍坊市房子区法轮功弟子宗秀霞2月22日在去新华路家乐家超市购物的途中讲真相，上午11:30左右被恶人绑架到奎文公安分局广文派出所。据广文派出所警察说，下午1点左右他们把宗秀霞带到潍坊市人民医院体检，下午3点左右人即死亡，直到晚上9点协党人员才通知宗秀霞家人，声称是从人民医院电梯跳下自杀。
上海法轮功学员刘鹏、张许梅夫妇均系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刘鹏原是上海公安专科学校教师，8年来屡次遭受协党人员骚扰、绑架、劳教、强制洗脑等迫害，刘鹏2次被非法劳教，遭受了惨无人道的迫害，这对饱受迫害的夫妇于今年元宵节再遭上海恶警绑架，8岁的儿子被学校老师告诉说父母出差在外，要有相当长的时间不能回家。
2月25日，辽宁凌源、锦州、葫芦岛、朝阳、兴城、绥中、盘锦、金城等多个地区同一时间相继出现法轮功学员被绑架事件，据悉这是一次辽宁省公安厅有计划有部署的迫害事件，据不完全统计此次迫害100人以上遭绑架，还包括到马三家探望的家属，一些资料点遭到破坏，20多万元现金被非法抄走。
吉林省德惠市610德惠市公安局伙同长春市公安局2月27日在德惠市绑架了10多名法轮功学员，并直接非法关押在德惠市看守所进行迫害。据知情人透露，在此次迫害行动之前，德惠市公安局不法人员已秘密跟踪很久。27日当晚，每个绑架小组都是30-40人组成，在进行绑架的同时非法抄家、抢劫私人钱物，同时还进行了录像。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今年2月25日以来，辽宁省锦州市协党不法人员绑架当地法轮功学员，目前获知被非法抓捕的法轮功学员已增至20几人。2月25日上午，法轮功学员崔雅宁、赵宇、张琪一行3人乘坐去沈阳的虎跃快客行至盘锦路段时被恶警绑架，目击人证实3辆锦州的警车从锦州一直跟踪虎跃，到盘锦时警车从虎跃后面上来拦住大客，恶警上车后野蛮地抓捕了崔雅宁3人，将法轮功学员的手反背过去铐住，眼睛用布蒙住，参与此次迫害的有锦州市古塔区国保大队。
北京团河女子劳教所从1大队到8大队，目前被非法劳教的法轮功修炼者装得满满的，从去年底至今非法关押了大量法轮功修炼者，其中很多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被绑架者从北京各大城区到各郊县都有，他们被吸毒人员看管，整日进行所谓学习过关强行转化，对老人采取不让睡觉、关小号，连续几天关在没有日光的房间，还给家属施压，让家属所谓做工作。这些被非法劳教的法轮功修炼者没有触犯任何国家法律，甚至按照所谓的劳教条例也不能被劳教，连劳教所的警察也知道这一点，抓他们仅仅是因为他们对真善忍的信仰。 建议北京大法弟子现在开始坚持每晚七八九点发正念，全面解体本地迫害大法、大法弟子与众生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直至邪恶灭尽。
广州天河区法院已对湖北黄石法轮功学员冯志刚非法开庭，现冯志刚仍被非法关押在天河看守所。由于各地法轮功学员强大的正念加持，据悉庭上的每一位工作人员，包括庭外干警，都表现出善良的一面，极大地鼓舞了大法弟子救度这些善念犹存的公检法人员和营救同修的信心。有同修看见另外空间邪恶在痛苦打滚的情形，后期的持续正念加持尤为重要，请同修们持续正念加持该同修除恶务尽，并持之以恒向这些公检法人员讲清真相。
在同修们的共同努力和发正念配合下，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法轮功学员许英兰近日已被释放回到家中。贾宝平被非法劳教三年，由于出现严重心脏病，劳教所拒收，已回到家中。其女许霞于2007年12月25日被无罪释放回家。
去年夏天，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彭军等五位法轮功学员到当地的一所学校去讲清真相，遭邪恶之徒迫害，五位法轮功学员现已被非法关押在兴文县看守所半年了。
吉林榆树市多名法轮功学员于近日遭绑架，2月24日被绑架的裕民法轮功学员姓名为陆桂荣、高艳霞、范秀珍和王旭芳。27日，新立镇苏丽霞被绑架。28日，四合镇法轮功学员刘树春被绑架。榆树市南门张玉婷、吴凤华、李东和、朱占山、小白于29日晚被绑架。
呼吁家属探望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在看守所，只要是大法弟子被送监狱的第二天，其家人就应该跟踪到监狱要求接见。不让接见就要求找狱长问门卫要电话号码，就公开告诉他们不让接见就上告监狱管理局或上网曝光，要是见上面就可以当着恶警的面问大法弟子他们打没打你，如果他们打你了不要怕，告诉我怎么打的，我去告他们给他们上网曝光。邪恶是非常怕上网曝光的，事实是你越软弱越听话，邪恶对大法弟子迫害的越厉害，最好亲人们经常去看去问，他们就不敢迫害了。另外作为大法弟子也不要有负担，一定要告诉家人怎么被迫害的，有机会和家人一起讲真相。
请不要传制作质量不好的光碟。年前从别人那里拿到了一张圣诞晚会的 VCD 碟，当时发现质量不好，但我想同修应该都明白不会把制作质量不好的碟外传，可能新唐人今年做的碟质量就是这样吧，所以我也复制了一些送人，但每次送人时我都觉得送质量这么差的碟给人会不会影响不好。直到近期又得到了一张新唐人圣诞晚会的清晰碟，才意识到前一段时间因一点惰性而造成的损失有多大。再次提醒广大同修，一定要严肃对待自己做的事，以免给救度众生带来不必要的障碍。
本周280人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743人郑重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恶人参与迫害而遭恶报身亡，世人觉醒得福报的事例。
看神运完正痊愈。居住在吉林省公主岭的杨老四今年40多岁，得痔疮好几年了， 去年做了手术，伤口愈合不好，总流血，疼得他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经常得在床上撅着，自己难受不说，别人看了都痛苦。杨老四的姐姐修炼法轮功，过年期间从外地回来，带来几套神韵圣诞晚会光盘，给家里兄弟姐妹一家一份。杨老四的媳妇儿拿回家就放，杨老四在床上聚精会神地看，看完去厕所，回来告诉媳妇儿：“你说怪不怪？不流血了，能不能是看光盘看的？”媳妇儿说：“你也没干别的，那还用说，就是看光盘看好了。大姐说看了就有福。”第二天看见大姐，杨老四两口子别提多高兴了，神韵真好，多年的痔疮都好了。大姐说：“那你们就把这事儿告诉周围的人，让他们都知道法轮大法好。”
遇车祸，大法保护，安然无恙。有一天我骑车外出，和一辆高速驶来的三轮摩托车相撞，两股力量合在一起，我被摔倒在地。我当时就站了起来，头也没着地，身上一点伤也没有，衣服也没有一点磨破的痕迹，也没害怕。但三轮车挡风玻璃碎了一地，是被我头撞的，车面也被撞进去一个人形，是我撞进去的。这时我真的相信一定有李洪志老师的法身在保护我，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我庆幸自己相信了真相，退出了共产邪党的少先队，得到了大法的保护。我需要说明的是，我不练法轮功，但我以前捡到过一本法轮功的真相小册子，我认真地看了上面的内容，明白了天安门自焚是江泽民为了镇压法轮功给造的谣，是栽赃陷害，是煽动老百姓对法轮功的仇恨。我明白真相后非常气愤，同情法轮功，明白了法轮功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我也真的验证了小册子中讲的明白真相，退出共产党组织得好报保平安的事实。现在我借此郑重声明，以前由于看了中央电视台的天安门自焚造谣，不明真相，仇恨法轮功，也写了说了对李洪志老师不敬的话，那是受蒙蔽的。现在我声明，一切对大法对李洪志老师不敬的言行全部作废，支持大法，相信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这次经历真实发生在我身上，我写出来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也希望千千万万的好人看到，希望给李洪志老师，给法轮功一个公正的评价，同时给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迫害大法遭天惩，命归黄泉。原山东省曹县公安局政保科科长王长安和县610办公室副主任、副科长张军良，自99年720以来，积极追随江氏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先后参与将100多名大法弟子非法关押到看守所洗脑班，将近20多名大法弟子非法劳教，并多次指使恶警闯进大法弟子家中进行抄家骚扰，勒索大量钱财，将大法弟子的大法书籍和大法音像资料非法抄走，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下滔天大罪。大法弟子以慈悲善念的宽大胸怀多次向其讲真相，劝其醒悟，但王张二人不但不知悔改，张并扬言：“我吃着共产党的，我就要为共产党干。”王长安在公开场合说：“对练法轮功的处罚我一个人说了算，他们一意孤行，继续做着迫害大法弟子的坏事。”王长安并将30多万元窃为己有，购买房产和私家车。2005年，王长安因参与内部权力斗争被上级追查，被判刑11年。2007年9月，张军良患了肝癌，手术后刀口一直不愈合，血脓长流不止，在医院多次开刀做植皮缝合，受尽了生不如死的痛苦折磨，于2008年2月12日在极其痛苦中命入黄泉，遭报死亡。妻子也患了乳腺癌，继续偿还其丈夫作恶的报应。
河北省遵化市杨娘庄乡何庄子村长恶报死亡。 河北省遵化市娘娘庄乡何庄子村长张慧柱为了自己的官职拼命为邪党卖命，伙同派出所及610对本村法轮功修炼者盯梢、非法抄家、拘留巨额罚款，给大法弟子和家人造成精神和经济上的巨大损失。即使这样，大法弟子仍然善意向他讲清真相。张慧柱不但不听，还冷嘲热讽，说共产党让我吃大鱼大肉，不相信有报应。在去年三月，张慧柱突然嗓音发哑，说话无力，经唐山市医院诊断为食道癌，做了两次手术，最终毒瘤扩散，无法医治，别说大鱼大肉，最后连水都喝不进去了，于今年正月初七死亡。
江苏连云港碱厂公安副处长车毁人亡。江苏连云港碱厂公安处副处长胡志喜现年54岁，长期以来追随江罗邪党集团参与迫害法轮功、迫害大法弟子。1999年720后，他组织对大法弟子搜书办洗脑班。2001年，他参与抓捕本厂十几名大法弟子，致使大法弟子们分别被非法劳教和判刑。他还一直组织人对本单位大法弟子进行监控跟踪，不时骚扰大法弟子，严重的干扰了大法弟子讲真相、救度众生。今年2月24日，胡志喜骑摩托车去车站接姐姐回家的路上，撞在了停在路边的一辆大货车上，胡当场死亡，其姐姐当时被撞昏过去，送医院抢救无效，于第二天死亡。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弟子证实法的综合报道。
韩国法轮功学员在青瓦台总统府附近架设了真相展板，摆放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九评共产党与真相报纸等材料，揭示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无辜遭受迫害的事实，吸引很多游人的目光。
3月2日，纽约长岛法轮功学员首次参加花园城举办的爱尔兰节大游行，除展示功法外，还以威严的四大古代将军和仙女舞蹈向民众展示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观众的欢迎。腰鼓队的表演更把人们的热情推向高潮，游行负责人和居民称赞法轮功学员的队伍很漂亮。
3月2日与3日，西澳法轮功学员第四次应邀参与了一年一度的海德公园社区活动。上午11点半，法轮功学员在主持人简单介绍了法轮大法之后，为现场观众在舞台上表演了5套功法。主持人还提醒大家要前往法轮功学员的摊位签名，呼吁制止在中国发生的迫害。2月28日，泰国曼谷名校 Assumption College Sabari 的期末教学答谢典礼迎来了一对法轮功学员，他们优美而独特的功法展示及节目表演，把法轮大法及中国文化的美好传递给在场的每一位泰国、西方、中国大陆的教职员工和学生。人们在优美的旋律中了解了法轮功及真相，校方当场给予褒奖，并接受法轮功学员赠送的法轮大法书籍和音响资料。翌日，法轮功学员又出现在桑尼皮塔亚 school 毕业典礼上，为全校师生做了精彩表演，教唱了法轮大法好歌曲。学校师生合唱的法轮大法好，给人留下了美妙而动人的一幕。
2月28日，德国、瑞士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世界人权组织在德国弗莱堡城的巴登诺瓦体育场外举办的信息日活动，向前来观看德中女子足球赛的观众讲真相，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在车站、停车场、路口、门口、通往体育场的路上，很多人手里接到了法轮功学员递给他们的真相资料。
呼吁在泰大陆学员理性尊重当地法规。今年中国新年期间，在泰国发生了部分持有联合国难民身份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被泰警拘捕的事件。 拘捕的直接理由是他们无护照、无签证，并在官方再三事先提醒，勿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做特定事情的前提下直接违规，迫使泰国警察采取对应行动，并在与法官打交道的过程中选择了不合情理的举动。此事件发生之后，多年来致力于营救在泰法轮功学员的美国法轮功之友组织发出呼吁，希望身在泰国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理性地遵从泰国当地法规，并尊重泰国佛学会负责人的意见。法轮功之友负责人艾德勒先生表示，非常理解中国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遭迫害后的心情，背井离乡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后，不了解当地社会人文环境是正常的，但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保持理性并了解和尊重当地法规，才能更好地适应环境。泰国政府不是中共，希望身在泰国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出于修炼者的慈悲，不再受个别人的挑唆，不再对泰国警察采取对立的心态、对抗的行为，而是用当地人更能理解和接受的心态与行为待人处事，否则不理性的心态和行为会给营救工作带来更多的难度。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迫害毫无借口，正念正行否定迫害，无执无我救度众生，向内找真内修整体提高，正念正行走好神之路，为精进弟子另外空间所见1、2、3，放下自我，主动交心是消除间隔的关键。请同修们关注技术同修和资料点同修，读师尊淘沙新经文的一些感想，放下对个人成就的执着。首先请听葫芦岛大法弟子的文章《迫害毫无借口》。2008年1月25日凌晨6点，在辽宁省葫芦岛地区发生了多起绑架大法弟子的恶劣事件。省国安、公安及市区地方镇派出所参与了此次迫害。现在在同修中有一个误区，也是极端错误的认识，要赶快放下。这就是一说到此次迫害事件，多个同修都说，这不是邪党要开两会了吗？又要开奥运，迫害加紧了。好像这个迫害还有原因似的，这是邪党用以迫害的借口，这是邪理。那个毒药就是毒的，不让他毒他做不到。但我们大法弟子不能认可这种邪理，不给邪恶的迫害找借口。只有认清迫害，从心底里彻底否定迫害，才能更好地破除邪恶。要加大力度清除邪恶，法理一定要清晰。同时，在当前发生的这场严重的迫害面前，大法弟子要以法为师，在法上认识。 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每个大法弟子必须高度重视，千万不要第一念就想他有人心，他有执着。我们每个人都向内找一找，想一想，我们自己近期三件事做得如何，发正念重视了没有，自己心性如何，这场邪恶的迫害与我们每个大法弟子有什么关系，我们每个大法弟子有没有责任，目前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该做什么，我们怎样去全面的在法理上清晰的否定这场迫害。我们首先想到的应是铲除解体迫害同修的一切邪恶因素，坚决地否定迫害，营救同修。大法弟子人人都要求自己正念十足，那么我们在师尊的加持下，又有正神的帮助，就一定能正念十足地将这个参与迫害的邪恶及其因素通通解体。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善现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正行否定迫害，无知无我救度众生。大年刚过，人们还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山东善县的恶人就把34位同修列入迫害的黑名单，并开始对他们视为重点的学员监视盯梢跟踪。从表面形式上看，我县大法弟子面临着继99年720之后邪恶又一次疯狂的表现，邪恶的表现触动着每一个同修的心，同时也反映出每个人这些年来所修炼的基础以及信师信法的程度。有同修说，听到这些我的心反倒更坚定了，谁惧谁呢？有同修说，我就豁出去了，把自己交给师父了，一切听师父安排。有同修说，我根本就不在乎这些，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同修们坚定信师信法的正念正行，难中不乱，危中不惧，有力地解体着邪恶，同时也在全盘地否定着这场迫害。但也有不少同修听到消息后便紧张起来了，猜想邪恶的黑名单中有没有自己呀，自己该怎么办呀。其实这些心态都是同修们这些年来没有踏踏实实的学好法，不能从法中加强自己的正念正行，当面临着邪恶疯狂的表现时，仍然看成是人对人的迫害，并且在思想中无可奈何地承认着迫害。建议这样的同修，当心性不稳或怕心来的时候，我们就找个安静的环境，静下心来，多学法，多发正念，把一切怕的因素都转到邪恶那儿去，因为害怕的是邪恶，而不应该是我们。通过不断的学法，我们已经非常的清楚，一手抓着人，一手抓着神，是永远也成不了神的。要想成为神，我们必须放下人的东西，不为人间名利情所惑，不为邪恶的表现所动。一个走在神的路上的人，我们的目标就是修成神的。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们信心十足；豺狼当道的时候，我们更应精神百倍。师尊在转法轮中讲到，每个学员身后都有我的法身，还不止一个。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到了关键时刻，我们能不能坚信师尊讲的法，能不能无知无我地把自己视为一个真正修炼的人，能不能把自己视为一个助师正法的顶天独尊的大法弟子。如果我们真能做到，邪恶的一切表现都将自灭。师尊讲过，佛陀就是宇宙的保卫者。
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以捍卫大法、正实大法为己任的。我们不仅是未来新宇宙的保卫者，而且今天还被赋予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要想救度众生，必须为众生负责。所以我们更应该明白，今天出现的一切迫害都不能再孤立地当成是只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了，因为每次迫害都牵扯到需要我们去救度的芸芸众生。邪恶在制造迫害的同时，也是在毒害和迫害这些众生啊。在师尊正法即将结束的时刻，救度众生十万火急，那么在邪恶疯狂的表现面前，我们能否放弃自己的一切去为众生负责，尽可能的去救度他们？当前我们急需做的是采取一切方式，利用各自有利的条件，揭露邪恶这次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让那些不可救药的恶人没有行恶的机会，让那些参与的世人不要对大法犯罪，让被邪恶的谎言毒害的众生明白真相，得到救度。反思过去，有同修感叹地说，我现同修真是走了一年多的弯路啊。当前我现大法弟子修炼的环境和救度众生的条件都处在极其恶劣的状态中，面对这样的局面，我们更要坚定地信师信法，以一个大法弟子的胆略、智慧和胸怀去改变不利的环境，而绝不能受不利环境的影响和牵制，被动地等待着迫害，使众生失去被救的机会。我们坚决不承认任何迫害，我们是住师正法的大法弟子，所做的正实法的事情都是宇宙中最正最正，不允许任何邪恶作为借口和把柄来迫害我们。关键是我们抱着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这一切。如果我们自己认为做了什么事情被邪恶知道了，就觉得被抓到了把柄，心里怕起来了，其实就是承认了迫害。因为我们害怕的心态亵渎了我们所做的正实法的神圣事情。我们把这么神圣的事情当做了被恶人捉贼似的抓到了把柄，那么邪恶就会钻空子。如果我们平时都能够从内心深处为正实大法救度众生感到无比的伟大神圣，为正实大法感到无比的荣耀，生死无执，什么样的邪恶胆敢迫害我们，就会立即解体。在正念正行的同时，同修们要注意安全，包括电话、修口、同修之间来往，千万不要盲目的凭着激情去做什么事情。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师尊已经给足了我们佛法神通，我们有足够的能力解体迫害我们的邪恶，改变我们的环境。只要我们能坚定的信师信法，正念正行，少想一些自己，多想一想整体，少为自己打算，多为众生考虑，少想自己已经做了多少多少，多想今后要怎么样做得更好。同修之间少一份个人恩怨，多一份宏大的慈悲，我们的场就会越来越纯正，我们就会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我现的环境就会变好。我们今天揭露邪恶的迫害和讲清真相，都不能偏离救度众生的主线。无论邪恶打着什么样的如意算盘，做着什么样的美梦，但是一切都在师尊的掌握中。同修们，请坚信师尊在看护着我们每一个弟子，众神也在为我们助阵。天上地下几个丑类算什么？问候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红银二。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湖南大法弟子的文章，向内找，真内修，整体提高。一次由于某同修在被邪恶迫害下说出了我的一些正实法的事，事后我被迫流离失所。作为修炼者的我就在悟，怎么回事呢？ 师父说过，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芝加哥法会，我想事已经变成了这样了，现在要做的就是如何补漏，如何利用这件坏事修炼自己，去掉执着心，提高上来，最终把它变为好事。我明白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一切都与自己修炼提高有关，就这样不断地向内找，向内修，使我梦醒了，看清了自身存在的各种强大执着，看到了与同修的差距，也使我对法理更清楚了。面对矛盾，面对问题时，不再只看表象表面了，而是去看它的实质了，那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如我这次被邪恶钻了空子而流离失所的原因，其表面现象是某同修说了我而引起的，然而实质却是我的执着心多了，强了，如安逸心、情欲之心、干事心以及学法少等等，而被邪恶找到了借口才加以迫害。我记得以前一些同修交流出事的原因时提到的，什么手机被监控了，行动被邪恶跟踪了，发现了等等，这些不都是表象吗？要看实质原因，我们就得站在修炼人的角度，向内找一找自己的执着心。若向外找，向表面推，那只有怨天尤人，于修炼无补，对提高无助。又如像那常人的病业，反出来时也得要符合世间的理，那就会有一个表面物质世界的外因条件的触发，如什么着凉了、淋雨了、吃东西不干净了等等，这都是表面现象，实质原因我们都知道是那人的业力所致，当把另外空间的灵体和业力清除干净时，病也就没有了。明白了这些道理，在我们的修炼道路中，当遇到磨难、遇到矛盾等一切问题时，就不要再去怨别人、怨同修了，不要只站在常人这个层面看常人社会中反映出来的假象了。在我接触的同修中，我就发现有不少同修在遇到矛盾时，在遇到困难时，不是把师父要求的向内找来对照自己、内修自己，而在人心的作用下，总是要求对方向内找。法理中已告诉我们，修炼都是人在修，修好的那面已经隔开了，那修炼中的人谁没有人心了，要找别人的执着心，那随便都可以找出几个。在矛盾中，你说他的不足，他说你的漏洞，说的好像都对，可那有什么用？那都是在帮别人修，自己却没有修，严重的还会产生间隔，影响整体。我悟道，其实在矛盾来时，在还没爆发出来时，我们就应该要向内找，向内修了。在那时，你为什么看别人不顺眼？为什么心里不舒服？为什么非得要坚持自己的一切而不可改变等？这不都是人心执着引起的吗？能及时找到并修去，那矛盾也就没了。若到矛盾已经出来了，那我们就更应该无条件地向内找了，并修去已显露出的执着心。真这样做到了，我想这才算修了。在诸事正法有限的时间里，愿我们都能抓住一切修炼的因素，向内找，真内修，整体提高上来，救度更多的众生。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正行，走好神之路。我是1994年开始修炼大法的，在风风雨雨中已经修炼了14年。我信师信法，正念正行走到今天，全是伟大师尊的慈悲呵护。学习了师尊致美中地区明州法会和致欧洲法会的贺词这两篇经文，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救度众生的紧迫性和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们的责任和使命非常重大，也很神圣，更觉得学员之间的修炼心得交流也是十分重要的。在此，我想和同修们分享一些自己在修炼中正念正行、 信师信法救度众生中的真实故事。社区书记们三退了，最早讲三退时，由于没有经验，不知道怎么讲好，就想试着讲讲看吧。一次出门回来，遇到了以前我给他讲过真相的社区书记，他把我叫了过去，问我几句话。过后我就问他们，你们三退了吗？他问什么叫三退，我就给他讲什么是三退，为什么三退能保平安。他们就这样退出了恶党。我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来，送给了大纪元网站。没多长时间，这位书记又拿来五个人的名单，其中四人都是社区书记。心中有法，没有做不成的事。有一次，我和一位同修乘火车去外地讲真相劝三退，我们要去劝退的是一个同修亲戚。讲真相时，一个人发正念，一个人讲。火车上遇到一个学生买了一张站票，于是我把座位让给了这个学生。当时人很多，人多是个讲真相的好机会呀。于是我们就给乘客讲起了法轮大法真相和三退，没有怕心。结果有48人做了三退，有的是我给起名字，有的自己报的姓名。这些人中有打工的、串亲戚的、大学研究生等，大多数是大学生。在火车上讲了真相，劝了三退，还把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人们看在眼里，记在了心里。有的说，修炼的人真是好人呐。我每天都在劝三退，一段时间就退了千余人，讲真相尝到了甜头，有了经验。我的实践证明，讲真相和劝三退，只要心中有法，正念强，就没有做不成的事。正念强大，什么危险都是虚幻的。讲真相也有不顺利的时候。一次，一位同修打电话来，让我跟他们去某地发正念。这地方那天并不是我要去的地方，可他非让我去，我只好跟他去了。由于刚走出来的老年同修多，我们走错了，下车走了很远才达到目的地。有一名老同修当面给世人发了真相资料，我也随手给拉车的人一本《九瓶共产党》，当时这个人接收了，不一会儿他却又追上来问这是什么意思。老年同修说看了对你有好处，结果这个人把老年同修抓住，说你们都是练法轮功的，一看不好我就跑，因为我知道旧势力和邪恶因素都是指使人抓有怕心的。结果我这一跑，拉车的人就向我追来了，追了不到三个来回，我看老年同修走远了，我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心里发着正念停了下来，把口罩戴上，面向追我的那个人笑着，只看他气喘吁吁向我奔来，说你跑什么？我笑着说没什么。他又说你看这是什么地方，那周围有公安局、派出所，那意思是让我去，让我带钱。这时来的人越来越多，正在十字路口还有警车，里面还有警察。我心里发着正念，心里很稳，就和他讲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你们要记住法轮大法好。话刚说完，围观的人都退去了，我还听到有人说这练法轮功的人可了不得。还有一次我回单位去讲真相做三退，有一位大姐退出了恶党，我回头一看，身边一排警察都立正站着一动不动。我从一楼向二楼走去，一看大门口还站一排警察，这时我头脑是空白的，毫无怕心。我到二楼去科里讲，我前后三次去单位讲真相劝三退，结果有200多人左右退出了邪党或相关组织，有的时候还会讲到便衣警察身上，那么也就面对他们讲真相劝三退。从三反五反、文革六四讲到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及当前形势，讲完后他们当中也有人退出了恶党，有了好的未来。平时由于自己多学法，保持正念，从法上认识法，没有怕心，每当发生了看似凶险的事都当作假的，用法要求自己，用神的正念对待，也就没有怕的因素了。遇到什么危险时，只要坚定地用正念对待就能过去，所以不分什么地方我都敢讲三退，不怕警察，对当官的也一样。 总而言之，在讲真相救度世人的同时，也修炼了自己，使自己得到了提高。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提醒，请同修们关注技术同修和资料点同修。近日以来，我们听说有一名技术同修被绑架了。我们分析其原因，有一方面是因为那位同修在论坛上什么都说，把和同修见面时约定的地点要做什么具体事都说出来了。有一次，一名同修和他约定见面时，这名同修看见约定的地点停着警车，后来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才平安无事。另一方面，从我们自己的角度上来说，对这些身负重担的技术和资料点同修关心不够，没有时常善意提醒他们进心学法，多发正念，并加持他们的正念，或我们有一些可能自己认真琢磨一下，或正念对待，或是自学网上的技术文章可以解决的问题，却推给了技术同修，从而占用了他们学法练功的时间。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同修都能多关心技术同修和资料点同修。我们商量后觉得这样去做比较好。一，自己能解决的技术问题尽量自行解决。其实有时出现了问题，可能是我们心性上需要提高，正念正行，求师父帮助，事情就会发生变化。另外，明慧网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技术资料，几乎各种各样的技术问题都可以从上面查到解决的方案，只要自己可以上网，很多事情也是很简单的。二，我们同修在见到技术同修或资料点同修时，要多多提醒他们多学法，发正念，注意安全，并多看明慧周刊，最好是七七不落，偏偏不落，紧跟正法进程。有时很多需要注意的安全问题，周刊上已登载多次，可是一些技术同修因没有时间看周刊而没有重视一些必要的安全问题，从而导致了迫害的发生。若是我们每个同修见到他们都本着善心，多多鼓励他们，并时时提醒他们，技术同修听到的次数多了也不会不重视的。三，我们发正念时要加持各个资料点、上网点，解体阻碍资料点、上网点正常运作，从而救度众生的一切邪恶，解体国安特务对网络的非法监控和对同修的非法跟踪与监视。我们是一个整体，是我们整体的力量在救度的众生，而资料点、上网点正是起到了救度众生的巨大作用。为了更多的众生能得到救度，让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突破自我，加持技术同修和资料点同修，让我们互相扶持着走好走稳最后的助师正法路。